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康平县法轮功学员龚宝军与梁秀华夫妻、戴明明与韩军夫妻以及高丽华五人，2019年12月11日遭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卡法院非法开庭，四名律师依法一一驳回公诉人的指控，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日前得知，戴明明、高丽华、龚宝军与梁秀华夫妻均被非法判刑5年，韩军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张克新，男，陈月荣，女，2018年11月12日在大连市610策划的绑架案中被绑架构陷，近期被非法判刑8年。同一天被绑架的大连市高新园区法轮功学员徐艳霞被非法判刑8年半。大连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宋学存老太太也被非法判刑8年。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轮功学员邝东亮被非法关押2年多，期间遭2次庭审。2019年6月10日，法院通知邝东亮，案子已移送中院，我们无法作出判决。2020年1月4日，邝东亮的父母按惯例给邝东亮送生活费，被告知已被非法判刑5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湖北武汉吴碧林坚持信仰，汉口监狱拒绝家人相见。2019年4月底，吴碧林因信仰法轮大法被冤判5年，现吴碧林被关在汉口监狱，狱方一直以吴碧林坚持信仰拒绝家人见面。汉口监狱人员不透露吴碧林被非法关押的具体消息，只是告诉他的家人吴碧林是重点迫害对象，他自己不转化，被关到监狱之后，那些转化了的受他的影响又反过来了，继续修炼法轮大法了。吴碧林女士原是武汉市物资局的干部，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吴碧林女士20次被非法拘捕关押，几乎每次都是在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才将她放回家。目前吴碧林的血压一直以来都很高，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东西湖二支沟时，医生经常给她量血压，血压时而高达190、200多。现在见不到她，吴碧林的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绑架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2019年10月份，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维稳办借武汉市召开世界军运会之际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在维稳办王主任的指挥下，卓刀泉派出所警察闯进洪山区法轮功学员陈伟家中，绑架了陈伟，又派人将正在家中做饭的法轮功学员段玉英从家中诱骗出来，四名便衣男子在街上实施绑架。接着王主任给段玉英女儿打电话骗其女儿，说段玉英在某大学里练功被保安抓捕，然后将两人非法关押在废弃的石嘴中学，强行秘密洗脑2个多月，不许家人送医探视。维稳办的王主任岳昭霞、陈科长、田主任轮番出面，利用各种卑劣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洪山区政府公务员竟成了黑社会的绑匪头子，拿着纳税人的钱开办黑监狱，所谓关爱中心，非法绑架折磨纳税人。
原甘肃省酒泉监狱监狱长韩全立的恶行。韩全立，男，1959年3月22日出生，河南渑池人。2006年1月至2010年5月，韩全立任甘肃酒泉监狱监狱长期间，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实施的酷刑有： 开水烫、烟头烫、火棍烫、用炉钩子打、烧红的炉钩子烫、暴打，八个人按住一个人同时厮打，关禁闭，将人绑起来，再把野兔子塞到裤裆里，让兔子又挠又蹬，绷行，做狗头小凳，熬鹰，靠住你，让你站不起来，蹲不下去，棍棒任意殴打，扭住胳膊，按住脖子往墙上撞，长时间不让睡觉，体罚，电棍击，吊靠，超强奴役劳动，人格侮辱，恶语攻击。法轮功学员张延荣被酒泉监狱警察迫害死之后，家人给换衣服时发现小便头及周围大面积范围都是黑色的。胡尚学、樊永成长期被实施做狗头小凳折磨，直至冤狱期满离开酒泉监狱。韩全利在酒泉监狱任职监狱长期间，酒泉监狱各监区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一切恶行都是在韩全利的策划、指使和督促中发生的。酒泉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一切酷刑折磨，韩全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为这一切行为承担罪责。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法在救人，民心在复苏，人心渐醒，冰雪消融。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各地大法弟子感受到民心在大幅度复苏，讲真相过程中，大法弟子们受到很多鼓励，感念师尊慈悲，救度亿万众生于坏灭，师父太辛苦了，师父过年好。贵州省贵阳市大法弟子说，有很多明白真相的世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支持大法得救了，也包括一些公检法司和政府官员真心忏悔，不再参与迫害了。很多世人明白了大法真相，亦接上了圣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终于挣脱了禁锢而走入了大法修炼，真是可喜可贺。陕西汉中市一位大法弟子表示，我身边的镇村众生包括司法人员都明白了真相，大法弟子受到工作单位领导和职员的夸奖和支持。湖北省荆州市大法弟子写道，现在世人都在觉醒，爱听真相，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感恩师尊一年又一年慈悲护佑，感恩师尊救度亿万众生于坏灭。作为大法徒的我们，只能在正法修炼中更加精进，尽量救下更多的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感佩大法威德，中国民众向李大师拜年。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逾20年，大法弟子以坚定信念传真相，以对真善忍的实践破除中共谎言，法轮大法的威德和纯正使众多百姓感佩于心，受益无穷。2020年传统新年之际，中国民真相民众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山东烟台市乡村一家人表示，寒来暑往，家门前经常收到法轮功弟子送给的大法资料，我们越看越明白，我们把资料整理好，避开监控，送到知根底的邻居朋友门口，真希望至今蒙在鼓里苦苦奔波的中国老百姓都看一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得到救度。 湖北省荆州市一家人说，我和我的亲人们经历过很多故事，都见证了大法师父无所不能。一次，我在一个外县城马路上走，突然发现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车开得很快，我立即躲避，可路边堆着一人多高的玻璃，慌忙中只有躲在玻璃边。这时就见汽车撞着玻璃飞驰，撞得到处都是玻璃碎渣，我就像旁观者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但我身上一点渣子都没有，也一点都不害怕。这时我才想起，我明明站在玻璃堆旁边，怎么现在站得老远了？我明白了，是师父把我移到安全地方了，真是神奇。湖南省株洲市市民说，在我们遇到很大的难时，都会在心里求大法师父帮助，凡事都顺顺利利，借此机会万分感谢大法师父。
不怕瘟疫的人。沈阳来稿，近日我经历了一场与无名疾病对决的较量，结果我赢了。事情是这样的，2020年新年的第二天下午，我去沈阳市某大型超市购物，没想到人山人海的。原来新年这两天商品打五折，但既然来了，我还是买一点东西，并安心地排队等着交款。当天傍晚开始咳嗽，第二天就发烧，不想吃东西，我没在乎，不曾想症状越来越严重，发烧让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好像内脏都肿了，呼吸困难，咳得很厉害，好像要吐血了，全身的骨头都痛，头也痛，还有麻木的感觉，盖着厚厚的棉被还感觉冷。尽管这样，我一点没有害怕，因为我心里装了救命的法宝，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念，烧了四天不烧了，只是咳嗽，历时两星期，我彻底好了。当亲人们知道我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平安无事时，胃不舒服的老人相信了，也开始认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是呀，自从我明白法轮功真相并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后，再也不怕什么疾病、瘟疫、灾难了，因为我知道了无数的人因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绝处逢生，知道了法轮功来到世间是来救人的。我知道其实不只是我，所有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记在心里的百姓们，都会不害怕瘟疫，也不会害怕灾难，因为与神佛站在一起的人都会得到神佛的保护，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湖南省荆州县老人，只有法轮大法能正人心。我是一位湖南省荆州县偏僻山村已满75岁的老翁，年轻时我在海军服兵役，回到村里，我曾当过几届村干部。前几年，我有幸在县城结识了几位能翻墙、看国外中文网站发表的信息的人。我很喜欢听他们讲正在发生而被中共封锁的时事新闻。他们对中共的根源认识深刻，在他们的介绍下，我认真拜读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三本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国做好人都那么难。我家门前有一条大河，我曾先后救起过落水的孕妇和儿童，对救命之恩他们不但没有感激，反而还惹来麻烦和非议。现在的农村农田大面积荒芜，真是一片凋零败相，原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农村景象一去不复返，原本和睦友善互助的邻里关系也不见了踪影。一位村民的油菜田正在被几头羊糟蹋，我告诉油菜田的主人，快去把羊撵开吧，而他猜疑是我的羊，认为我是在贼喊捉贼。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前几年大旱，我种了一片青饲料用来喂猪，邻居开口找我要，我告诉他，天大旱，青饲料长势不好，等下一场雨长势好了再给他。没过几天，我发现我家种的一片青饲料全被他用除草剂杀死了。面对过去原本淳朴的乡亲变得那么不明事理，我心灰意冷，深感无奈。现在我明白了， 人一旦背离了传统道德标准，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我要把我了解到的中共是毁灭人类道德的邪灵的真相告诉乡亲们，我要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乡亲们。我相信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今年非洲猪瘟肆虐整个乡村，而我家六畜兴旺。我家种的水稻和瓜果蔬菜从没打过农药，而我家真是五谷丰登的景象。我相信只有法轮大法能正人心，能让迷失的世人回归正道。我相信真善忍传统的普世价值能带来人类美好的未来。时值2020中国新年来临之际，我和众多明真相民众恭祝大法师父过年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广播稿。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
朋友您好，首先真诚希望您和家人新的一年健康平安。2020年刚开始，武汉爆发新型病毒带来的肺炎。自武汉爆发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途径一直亚太地区、北美和欧洲。1月中下旬，不仅中国大陆各地，海外也有2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确诊患者。因为中国官方报道一贯信息缩水和隐瞒真实情况，许多百姓无可奈何。我们希望这个语音电话能帮助您得到珍贵的有益信息，以便在天灾人祸中有效保护自己和家人。首先让我们来听听这几天的部分消息。第一，病毒比 SARS 凶猛，疫情传播迅猛。武汉于1月22号至23号期间宣布关闭主要交通通道，但是因为从发现病例到宣布措施的时间拖延太长，凶猛的疫情已经通过旅行者传播到中国26个省市以及海外，包括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泰国、越南、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尼泊尔等许多国家。中共当局于1月22号星期三宣布封城，这一极端措施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实施的。在周三至周四正式封城之际，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不少人甚至认为是等死，下决心逃走。外媒报道，虽然是凌晨2点发出通告，但到上午10点封城起始期还有8个小时窗口时间，部分市民和滞留武汉的外地游客选择连夜出城。微信传出的需要查实的消息称，根据民航大数据统计，在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22天里，武汉飞往全国各地的人，往海南7万多人，往北京6万人，上海7万人，广东8万人，成都近5万人，重庆2万多人。这其中是否有携带病毒者呢？据英国独立报电子版报道，英国卫生部官员正在连同航空公司一起寻找在过去14天内从武汉市飞抵英国的大约2000名旅客，希望能检查他们是否患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引述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医学总监科斯福德教授表示，目前新型肺炎的传播只是刚刚开始，因此英国发现确诊病例的可能性甚高。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月24号晚间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台湾新增2名武汉肺炎病患。由于疫情升高，台湾观光局发布了最新的旅游禁令，从1月25号凌晨0点起全面暂停台湾旅行团前往中国大陆旅游。第二，黄金防控期已错过，专家称有心无力，很悲愤。香港著名病毒学专家管毅在17年前广东 SARS 爆发期间，曾经率领团队率先分离鉴定出 SARS 冠状病毒，并证明其直接来源。1月22号管毅从武汉返港后自称，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他表示身经百战，这次感到极其无力。他说1月21号到22号，他和团队来到武汉，希望可以帮助找到动物园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但有心无力，很悲愤。财新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武汉封城一事， 官仪表示，时间点已经错过黄金防控期，对效果不表乐观。他觉着当地政府不作为，连个隔离指引也没有。官仪认为武汉肺炎根本无法与 SARS 相比较， SARS 传播链清晰，但武汉肺炎已经扩散出去。官仪说，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是 SARS 的十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但这次我怕了。第三，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从专家证言来看，这次武汉疫情的凶猛程度远远超过 SARS， 更具有致命性，而且传播更快更广。武汉多家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急救，网传有医生死亡，因此提醒大家至少要做好最基本的个人防护措施，就是勤洗手、戴口罩，并尽量让自己心态平静。为什么强调心态平静呢？俗话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在突如其来的天灾灾祸面前，很多人难免焦虑、恐慌、气恨、无助。这些情绪虽是人之常情，但并不能帮助自己避祸，反而会使自己更加难受，环境更加恶劣。所以，我们劝大家一定要尽量让自己理智冷静。冷静中我们才能有智慧，才能看懂希望所在，那才是不放弃自保和保护家人。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肺炎致命，避祸有灵丹。这个妙招之一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朋友可能会想，这么简单可能吗？太可能了。首先，常念这九字真言能让人的心态逐渐平静下来。第二，这九字真言携带的都是宇宙中的纯正能量，能帮人增强信心，增加正能量。第三，已经有很多人亲身见证了这九字真言让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甚至起死回生的超常威力。下面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吉林女士的弟媳2019年7月查出胰腺严重病变，需做手术治疗。手术前一天，这位女士去探望弟媳，并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弟媳早已明白法轮功真相，每次送她真相资料或从报箱中得到的资料都认真看，自己看完后还放包里带到单位给同事看，说这是法轮大法资料，都好好看看，了解了解。这方面弟媳平时就做得很正很好。可是人有旦夕祸福，弟媳这次能平安度过吗？第二天下午手术，这位妯娌再去看望弟媳时，发现弟媳人变了，蔫了。后来得知是弟媳上网查了，说胰腺癌的死亡率 90% 以上，被吓着了，不想手术了，心思反正得死，哥哥稀烂还不如不做手术了。但当时手术已经安排好了。这位女士挽着弟媳说，你什么也别想，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创造出无数的生命奇迹，你一定要有信心呐。弟媳答应了。这个手术得做6个多小时，因胰头连着胃、12指肠、胆，这样胆得摘除，胃切除一部分，12指肠切除一部分。这位女士和姐姐还有弟媳的姐姐坐在一边闭目求大法师父加持手术做得顺利与成功，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个多小时后，传家属进接待室告知病人状态良好，手术在顺利进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6个小时手术一直很顺利。当弟媳回到病房时，这位妯娌将装有法轮功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的小广播拿过去给他听，告诉弟媳，师父讲法打出的能量能够调整一切不正确状态，没人时就静心听广州讲法录音，很快就会好。等到隔天再去看望弟媳时，弟媳一听到最后一讲，也就是第9讲了，感觉很好， 状态不错。大夫也说，真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手术后第九天，大夫来告诉大家，说检验结果出来了，没有危险了。在场的人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弟媳也十分高兴。弟弟、弟媳全家人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的洪恩浩荡。故事讲完了，希望这个故事能抚慰您的心灵，为您带来善的启发和智慧。最后话回主题，再提一个大家平时百忙中可能没注意的事关性命的大事，那就是三退问题。猪年猪瘟，鼠年鼠疫，2020庚子年刚开始又爆发不明肺炎，为什么中国总是灾祸频频爆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中共1949年当政以来，各种整人运动接连不断，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大学生，再到迫害法轮功、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历次政治运动导致超过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给上千万中国家庭带来深重灾难。研究表明，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受过中共迫害，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然而中共却从不认错，也不把人命当人命，还总是标榜自己一贯为光正。对这样的恶党，上天是否会降罪？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此无论这次武汉肺炎灾祸中中共又说什么，我们最好都不要再抱侥幸心理，否则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目前为什么已有3亿5000多万中国同胞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就是从内心和行动都表明自己彻底与中共脱离干系，以免无意中做了中共的替罪羊和牺牲品。那我们最后稍微总结一下。第一，灾祸面前尽量保持心情平静，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能让您得到天助。第二，如果还没做三退，赶快想办法退了，也能保平安。希望在这场发自武汉波及全球的凶猛疫情过后，您和所有真心向善的人一样，我们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彼此善待，安居乐业。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再一次的隐瞒和欺骗，作者中山。17年前，当非典已经开始加速蔓延时，中共的大小官员们却隐瞒了这一真相。17年后的今天，武汉肺炎已被发现之后，当地政府居然明确表示不会人传人，并且还搞了4万人的新年聚餐，发免费的活动券，搞数万人的游园，对于存在肺炎传播可能视而不见。第一部分，17年后的重演。回顾2002年年底的情况，非典出现，从广东到北京，到2003年开两会，中共一直未公布疫情真相，直至无法隐瞒时，2003年4月，中共卫生部才正式承认存在非典疫情，但是卫生部官员却声称，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事后大家知道，很多患者及医护人员死于非典，或者治愈后仍有严重后遗症。同样，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武汉肺炎出现，从武汉到广东、北京，甚至香港、新加坡、泰国，感染人数从个例到10位数、100位数，再到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疫情。1月21日突增超过300，16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实在隐瞒不住了，才采取紧急措施。这距离疫情出现已有40多天，错过了最佳控制时间。再看美国，一人从武汉飞回美国后感到不适，经检查发现肺炎，第二天就公布了疫情。而中国的官员在疫情蔓延时还表示不会人传人，在公共场所不用戴口罩。目前来自卫生部门最高机关的口径依然是，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直到1月21日， 武汉市才给政府系统下通知，除特殊情况不能离开武汉。2003年，中共将对付萨斯上升到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地方再出现萨斯瘟疫扩散，当地政府党政官员就地免职。由于中央就地免职的铁令，各地政府官员层层下压，都千方百计地歼灭和隐瞒萨斯。非常普遍的手法是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武汉亦如此，主要领导都没有给百姓一个交代。面对牵涉到民众安危的公共卫生安全，政府不仅不能尽责，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乌纱帽而隐瞒实情。武汉疫情刚开始出现时仅仅是个例，老百姓以为有了非典的教训，政府能有效控制疫情，也不会像当年一样隐瞒疫情。但是错了，大家又一次被欺骗。17年过去了，像一个轮回，中共在真相与谎言面前没有任何变化。在世人的生命与所谓的维稳之间，中共大小官员的眼中只有维稳，没有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真相再一次被中共的铁幕掩盖。第二部分，谎言与真相的较量。在过去的17年当中，何止非典这样的重大疫情被中共隐瞒，对于谎言成性、奉行假恶斗的中共来说，其最难容忍的无疑是不与其同流合污者。武汉刚开始出现疫情时，有八位市民因说出实情而以造谣被抓。疫情升级之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有人写文章称向造谣者致敬，他们才是敢说真话的人。就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就在我们的身边，每天每日都上演着一幕幕的悲剧。从无数上访者以寻衅滋事罪被关押，到正义律师以颠覆国家罪被抓捕，再到坚信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都凸显了中共与人民为敌。中共所谓的危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其实是害怕执政者的利益被动摇。法轮功使人道德升华，使社会和谐，在世界上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不能被中共所容忍。几乎每天都有中共法庭非法判决法轮功学员。当有人揭露法轮功学员在遭遇酷刑转化时，中共主动让外界与媒体到监狱参观，看到的是春风化雨、吃穿住用，一应俱全，证明现在是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然而当参观的人一走，法轮功学员就从小黑屋释放出来，因为这时无论你如何呐喊，都没有人听得到了。当我们把目光移到稍远一些，在1961年，由于大跃进、跑步进共产主义炼钢铁的人祸，而导致数千万人饿死时，直至现在中共官方仍未正式承认。在1966年文革批斗中，多少人被斗死、自杀，到最后有多少人遇难，中共领导的回答是这永远是一个谜。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时，从第二天声称未杀一人，直至现在中共一直从未改口承认哪怕一丁点错误。难道行恶者可以一直这样残暴下去吗？多行不义必自毙，还在执迷跟随中共迫害好人，自以为聪明的糊涂人该清醒清醒了。善恶只在一念间，福祸从来由心定。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